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每个礼拜二为您推出的栏目是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因信说话》，是一个基督徒书信朗读节目，为您分享属灵人物、牧师、宣教士写给亲友、教会或者是社会大众的书信。节目的内容由安平牧师以及维维姐妹主持，专业的基督徒广播人朗读书信，也有专家学者牧师对书信的解析。感谢神，这些属灵人物在世上美好的见证与典范，因着信今天仍旧说话。芳华很荣幸也参与了这项的事工。当我整理稿件，看到了三十几封的书信，字里行间真情流露，坚毅不拔、忠心爱主的美好情操与见证，看见神在他所重用的器皿身上雕琢与磨练。阅读书信把芳华带进了那个时代，在大环境和不凡人物的处境里，我看见了神周全的计划与信实。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因信说话。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维维。哎，安平大哥，我想问您是否有比较过对成人讲道或者对儿童讲道哪一个容易呢？
我懂啊，你这是给我的一个坑。因为其实很明显，对孩子讲不容易，因为孩子的注意力有限嘛。
嗯哼，是我们相信呢，每一个牧师或许都应该操练看看哦，在儿童主日学来讲道，因为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的工作，
而且是要对这个你讲的高深的道理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
嗯、
那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位这个榜样可以供我们学习。
是，那这位榜样呢，他其实是一位护教学作家，不过呢他有一部非常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嗯、
如果您没看过或者没读过他的书啊，你一定呢看过他的电影，就是那部非常有名的《纳尼亚传奇》。
是的，那他呢向来呢就是以文字浅显易懂啊，连孩子都看得懂著名，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读一封他写给他的教女的信。
那为我们读信的呢是李英丽老师。
亲爱的萨拉，谢谢你寄给我童话国王和童话王后在宫殿里喝茶还是吃早饭的话，哦，还有那许多猫，你真是细心，还专门给那些猫准备了一张桌子。我非常喜欢那些画，国王和王后的蛋糕里还有那么多葡萄干，真是太好了。我们现在却吃不到很多葡萄干，对不对？我正和一只住在莫达拉学院里的老兔子交朋友，它长得实在太矮，够不着枝头的叶子，于是我就把叶子摘下来捧在手里给它吃。有一天它吃的用后脚站起来，前爪整个的趴在我的手上，它真是贪心啊。于是我给它写了这个顺口溜：古怪的老头有只兔子， 他给了兔子很多叶子，慢慢的，慢慢的，兔子变得粗鲁，伸出爪子，抢走了叶子。但它其实也是一只很不错的兔子，我管它叫做小面包男爵。哦，请替我谢谢你妈妈的信，我在家里过得不错。虽然他们没有给我足够的食物，还要帮我洗澡，好像我还没有老到不能给自己洗澡的地步。你有没有遇到过医院里的护士？他们啊，可是非常顽固的女人呐、啊。我的身体还不是最好，所以啊，就写到这里吧。给你和其他人很多很多的爱，无限爱你的教父 C.S. Lewis， 1944年7月16日。
这封信呢，读起来很轻松愉快哦，让人看不出来那个时代背景其实是二次世界大战呢。不过如果我们了解 C.S. Lewis 的过去呢，你会知道他曾经被征召入伍啊，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对对，在第一次。
所以其实他们那一代人很辛苦、啊。
对，他甚至因为战争残酷的缘故呢，想要放弃信仰，还出版了一些无神论的作品。
后来在很多的好朋友的帮助下，他重回到了基督信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他呢就是在这个 BBC 啊，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呢，开始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抚慰人心。
对，他的这一系列作品呢，后来被集结出版呢，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本书，就是《返璞归真》。
也使他奠定了他成为一个著名护教学家的一个基础。
是，那么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陈宗清牧师来为我们解读 C.S. Lewis。
我想我最早读的 C.S. 的书就是《返璞归真》，就是《Mere Christianity》。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刚刚出来侍奉，觉得需要更了解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特别是从护教学的角度，怎么样帮助那些未信主的人体会基督教的真实性，所以这本书给我很多的帮助。谢斯的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几方面的科目是第一名的，其中包括逻辑跟哲学，因为对当时很多的西方在本科读书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需要先读哲学跟逻辑甚至你读理工科也可能需要读逻辑跟哲学，这个帮助你奠定比较好的这个思维逻辑的技巧还有能力所以我想他为什么虽然他是搞文学的，但是可以在逻辑啊在哲学方面有那么杰出的表现。我想他写这个《纳尼亚传奇》，其实他一共写了七本，从第一本就是《魔术师的外甥》，一直到最后一本就是《最后的战争》。那么他写这一连串的童话故事，或者说 fantasy， 奇幻小说，主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孩子，帮助儿童，其实也是帮助那些不是说那么从学术的角度去探讨基督教信仰的人，让他们体会到基督教的真理怎么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对于 C.S. Lewis 来说，他其实很早就对于像古罗马古希腊的神话故事非常有兴趣，而且从他的背景来说，他探索真理，他觉得说其实人类的语言要表达真理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常常需要用诗啊，甚至用 mythology 就是神话故事去表达真理，因为 reality 人能够掌握的非常有限，所以透过神话故事可以更恰当的更有力的把真实什么是 reality 表达出来。我想 C.S. Lewis 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不但是喜欢文学，他其实喜欢很多很多的东西，只不过是因为他 一生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教师嘛，先在牛津大学，后来又去剑桥大学做讲座教授。那个时候他当然是在文学上已经有非常令人惊叹钦佩的成就，才华横溢，但是他主要的贡献当然是在文学这个领域，特别是基督教文学基督教思想这个领域里面，他希望能够透过他所得到的训练还有他的禀赋来诠释基督教的信仰，是那个时代的人很少基督教的思想家基督教的神学家可以做到的。而且如果我们看过去这五六十年，他虽然已经离开了人间，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没有减少。我想他的个性或者他这个人是童心未泯哈，所以他到四十几岁，比如说我得到的这个资料有关他写给这个 Sarah 甚至说他写给 Lucy 的信里面，根据研究就是他写了16年，从他大概四十几岁一直写到六十几岁，那个时候他算是已经中年了，后来慢慢步入壮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人生经历可以说相当丰富的一个阶段，他还是可以用非常浅白的语言来跟十几岁的女孩沟通，也就是说他会注意到这个年龄层面的小孩子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可以理解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的兴趣在哪里，他们对人生有什么样的感触啊，他希望能够把他们带入那个基督教真善美的真实里面。我稍微澄清一下，其实他跟他的干女儿 Sarah 哈通信的时候，其实二战已经结束了。如果按照我的了解，就是他的通信是一直到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大概60年代的初期。也就是说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45年嘛 ,1945年。所以其实是差不多已经结束了。不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是透过广播哈，对英国的老百姓讲了很多激励的话，振奋人心的话，这个是完全从信仰的角度来做出发。那么甚至很多这些演讲最后集结成书哈，这个是他对英国的很重要的贡献。他的的确确关心社会，关心战情，关心世界的未来，这些都是他经常关注的议题。那很自然，因为他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嘛，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的爱应该不只是关在教会里面，应该把这个爱散发出去，让普世人也能够感受到从上帝来的关怀。C.S. Lewis 因为他是个读书人，而且他读的书他不是读一类的书，他是每一类的书都读，所以为什么他的知识那样的渊博，那样的丰富，然后很自然他就知道像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样的知识的那个内涵去帮助他体会真理。所以 C.S. Lewis 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写很多的书可以针对不同的群体，而使他们都得到帮助。
我亲爱的萨拉，非常抱歉，恐怕我不能参加你周六的坚信礼仪式了。对很多人来说，周六下午是闲置时间，但我却有一个病弱的老妇人需要照顾。我在周末忙得很，不但得做护士、秘书、管家，还要打扫屋子、清扫狗窝和砍柴。我原来希望如果老太太身体好一点儿，而房子里其他的人心情都不错的话，或许我可以在下周六溜出来。但老太太的情况不妙，而房子里其他人的情绪也不好，所以我也只能在这里耗着了。如果我能来，等我们见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我是一个害羞而笨笨的人。顺便提一句，当大人和小孩在一起的时候啊，大人也可能会像小孩一样的害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人和你说话的时候显得那么的傻乎乎。 所以我就写信吧。我对你来说可能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严肃真实的基督教教父，而另一个是像童话里的教父。为了能做一个像童话里那样的教父，我在信里耍了一个小把戏，但也是非常笨拙的把戏。你妈妈会知道怎么处理那个把戏的。那张券现在值一两英镑，甚至五英镑。你可以用它来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把剩下的存在银行里供日后使用。我知道，哈哈，这实在是一个无聊的把戏。一个真正的童话里的教父会做很多有趣的多的事，但作为一个老单身汉，我已经尽力了。至少这里面还有我的爱。至于说做一个严肃的基督徒教父，我觉得自己很不配当，就像我猜想你可能也觉得不配行监信礼或领圣餐一样。不过既然连一个天使都不能真正的升任，那我们还是尽力而为好了。所以我就尽量给你一些建议吧，而我的小小的建议就是不要奢望，也就是别指望，也别要求初一接受监信礼，或者第一次吃到圣餐呢，你就会有全部的感觉。你当然可能全都感觉到，但也有可能不能全然的感觉。但是如果感觉不到，请不要着急，那不是重要的事情。不论你是否能感觉到，那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千真万确的。这就好像一顿饭对饥饿的人来说总是有好处的，哪怕那个人正头疼脑热，吃不出饭菜的美味儿。只要我们的上帝愿意，他就会给我们恰当的感受。这个时候啊，我们必须要感恩。而如果他不给我们的感受，我们就得告诉自己，也告诉上帝，他是最善待我们的。我知道的事情不多，但这一点我确实有所了解的。在领圣餐很多次以后，我仍然感觉迟钝得很，并且还有很多次在重要的探讨中走神儿。直到最近两年，对我来说事情才开始正常起来。这也正说明了坚持不懈的重要性。哦，对了，差一点就忘记了，还有另外一条建议。要记住，人们只有三件事情需要去做。第一，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第二，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第三，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之所以跟你说这个，是因为有好多人都把时间花在这三件事以外的事情上了。比如仅仅因为别人读过，所以他们便去读那些他们并不喜欢的书。你应该做的事情包括做学校的功课以及礼貌待人。你不得不做的事情包括每天穿衣脱衣，或者给家里买日常用品。至于你喜欢做的事情，我可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或许改天你可以把它们写下来告诉我，我会一直在我的祷告里提到你，尤其是周六。请也为我祷告，无限爱你的教父 C.S. Lewis。1949年4月3日。
C.S. Lewis 算是一个非常所谓性情中人。性中人就是说他是很会体会到别人的感觉，所以他从别人的感觉里面去想说，诶，他这个小女孩，他处在这个特别的时代里面，他周边的事物 到底会对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所以他就是很懂得进入别人的心境里面，帮他去体会说到底他会对什么事情感到兴趣，对什么事情感到害怕，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写信让他的这个干女儿也觉得非常有意思，以至于他们虽然有年龄的差距，但是在沟通方面却没有任何的一个明显年龄上的差距这个是C.S. Lewis 很厉害的地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情有爱而且有智慧的人，就是说 C.S. Lewis 他曾经当过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当兵，所以当时他就认识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后来这个朋友过世这个朋友就把他的母亲交给这个 C.S. Lewis 来照顾，那后来 C.S. Lewis 就把这个他朋友的母亲叫做 Mrs. Moore 接到他的家，但是这个 Mrs. Moore 是非常不好相处的人所以常常给 C.S. Lewis 很大很大的难堪，但是C.S. Lewis 他没有任何的埋怨，一直照顾他到50年代的时候这个 Mrs. Moore 才过世他等于说从一个所谓年轻的辈分这个角度代替他的朋友来孝敬他的母亲这一方面的爱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我想他当时很有意思的人，就是说当时在 Oxford 他们有一个叫做 Linkings 也就是说有一个好像俱乐部一样他们有一些教授常常在那边聊天在那里辩论对于时代议题对于文学那些就是有相同这个兴趣的人，所以他其实虽然从一个角度来说他的生活很单调嘛，因为他就是个教书匠然后他不断的看书不断的写书，但是他还是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探讨真理在一起讨论这个时代的议题对世界对学术很多方面的议题他都非常有兴趣，而且他全力的投入去参与去讨论，希望能够让他当时所结交的这些朋友彼此得到益处，所以他是愿意投身在这个社会他做学问不只是把自己关起来读很多的书然后闭门造机然后完全用自己的想象，不是，他是喜欢跟别人交流喜欢有朋友在一起聊天，在一起甚至抬杠这样的一种个性的人。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所以对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让我们自己就活在自己的所谓的传统里面，自己的圈子里面，那我们就很难真正成长。所以我想 C.S. Lewis 的一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需要不断把自己敞开，然后愿意让我们投入在跟我们很不一样的群体中间，甚至文化领域里面去学习神要我们学习的。那一方面我们可以丰富我们生命的内涵，一方面我们可以不断的成长。我想这一方面 C.S. Lewis 他为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所以爱你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是按着神的形象造，虽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不是代表说你错而我一定对如果我们有这些基本的认识，很自然我们会不断地把自己的心胸打开把自己的视野打开对于那些跟我们兴趣不一样跟我们文化背景不一样的人，我们就会从他们也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这样的角度去看待他们，去肯定他们，去接纳他们，很自然其实他们如果感受到我们的爱他们也就会有兴趣去寻找神，如果他们还不认识神所以教会需要对于任何的群体有一个敞开的态度甚至为他们的缘故帮助信徒去看有没有任何开拓的空间，使这一些人能够融入教会。那这样的话 教会一定是一个多元，早期的教会是一个多元的，他们有不同的族裔，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但是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教会在这个时代一定是很自然多元，因为这个时代的社会就是个多元的一个社会。那如果教会不能成为一个多元的一个教会的话，很自然教会就是封闭，教会就慢慢会进入一个死胡同里面，失去了神本来应该对教会的祝福。我想C.S. Lewis他不但是很懂得用哲学啊，用逻辑啊来帮助人体会基督教的真实，基督教的可贵，基督教的一些祝福之外，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这句话我想是很有名的哈、那个像英国的这个学者 Alistair McGrath 他常常讲为什么基督教是值得信赖的。他说，我为什么会相信基督教不是因为我认为基督教好像太阳升起那太阳升起我看见了阳光知道那是真实的，而是透过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我可以把万事万物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就是所谓的基督教的 worldview 基督教的这个世界观，它为什么那样的有力量的 very powerful 就是因为我们看从基督教的世界观去看万事万物都是非常合理的可以解释的，前后一致的，没有矛盾的所以这一方面它不断是从逻辑的角度，从哲学的角度去帮助别人体会基督教的真实，而且他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基督教的真理透过他的人生，透过他的生活活出来。这个就是 C.S. Lewis 一生所秉持的理念。
耶稣说，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
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向小孩子分享我们的信仰哈。
是，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写童话故事，但是可以学习。
但是肯定不可能。
是，但是我们可以学习用他们能懂的语言进入他们的世界，对他们说话。
而且我们可以学习用别人能懂的语言去接触每一个不同的族群。
是，
也许这正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和任务所在吧。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几个福音机构共同制作的音信说话栏目。学识渊博的 C.S. Lewis， 他是性情中人，童心未泯，关心时事，与人为善，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用对方能够懂的语言来分享福音的真谛，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仿效的。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来临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